好，请各位同学翻开那个《活水禅》第一集的第三册《转世成智》。转世成智，《转世成智》这一本书前面的第三到六十二页呢，我们还没仔细上过。今天不会一个一个念，我是讲它的一些概要性的问题。好，来，请各位开始。第一页，很多同学呢对天台紫观的紫观、初禅五支的觉观紫观，或者是其他常常听到人家说什么七觉支啊、正等正觉啊，好，还有那个觉观喜乐一心啊，都是觉，都是观啊，又是紫啊，搞不清楚，对不对？都觉得哎，怎么好像同样的话说来说去，为什么意思差这么多啊？那是因为同样的字呢，它有很不同的内涵定义。所以第二页下面三行，所以今天要讨论的就是要厘清一些呢跟紫观相近术语它的词义，就是它的内涵，然后之后再告诉大家说，在修学禅定当中，你的关于慧的利益，还有它操作时候怎么样的方式操作的内涵。第四页，那像这种操作内涵的或者它的词义的模糊呢，在西义雄《紫观和智》的这一本书里面，他有提到说啊，在印度也常常把禅啊、定啊、摄，就是含瓜于在三昧当中啊，比方说阿毗达摩里面也有，乃至于像三昧等引等自性一境性啊、止啊、宪法乐住禅啊，好像他们都是属于禅那个定的范围内。所以呢，以西田雄的这个文章的结论啊，他是说，事实上啊，中国佛教、把这些有关于定的特殊语言统括在禅的范围，那印度呢也会把很多有关于定的东西啊，很多那种类似的名词统括于定的范围，所以这种模糊的说法好像是不分中外的，所以很多人会搞不清楚这种术语当中的差别。但是呢，在原点里面呢，它是有差异性的，只是现代人越来越搞不清楚。他说他指出这一篇文章，所以我们这个好像是一个大家公认的问题，就有它的探讨性。第五页，那禅呢是指专心冥想的意思，就是说把一个人的思虑集中于一，这是一种说法。那清净道论他说的就是把你所缘的所缘审地，就是所缘就是你的对象物，像对象物呢有时候是像身念处是身念处、心念处，对不对？法念处、这是身念处，也是你的所缘。那有时候所缘，当你修到后期，像你从空无所有要转入事无所有，对不对？是空无边处转入事无边处的时候，那时候你的所缘就是变成你的事心，你的事心就已经不是外物，而是内法。所以它那个所缘啊，有时候会随着你的禅修的境界，你禅修的次第会改变这个所缘，然后把它视为敌对烧尽，那这个东西就叫禅纳，也称为净律。那重要的是在最后倒数第二行，所谓的净呢，就是指五盖不动。所以初禅到四禅呢，它都有一个功德叫做离五盖，就是离五盖。离五盖是哪五盖啊？睡眠盖、称谓、调回、睡眠，还有一个移。移跟调回呢，调称那个这五盖呢，又跟四分烦恼相似。哎，摩诃止观有讲，四禅波罗蜜也有讲，好，就是离五盖，就是它有气五盖，记不记得我们的二十五方便有个气五盖？所以这个静呢是指五盖不动，律呢是指审地熟虑啊。这个审地熟虑就本身必须那个地很重要，就是你必须要合乎它的义理，你要合乎正确的义理。所以它跟三昧的意思有些不一样。那三昧呢，三昧这边是指融合结合为一，那它怎么样融合结合呢？三昧有时候就把它翻为叫等持正受，就是你与正确，你的禅定与正确结合为一。那等智跟等路就是汇合，各位可以同时看那个你的第七页，等智事实上是一个过程，就是你在汇合，你怎么样跟它结合的那个历程。那等引呢是一种维持等智的状态，就是你怎么样维持它不断的在结合。 然后呢，三昧就是代表你进去的那个状况，你每一个的状况，所以它是同一个阶段，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那第八页是介绍你那个从初禅到四禅的禅资，禅资有没有看到它的有右边，就是你们的右边栏位有相应资，初禅有四资，有没有找到？然后它那个右左边是舍离，舍离就是说它在观的时候，它你们在修法会修所谓的六行观跟八圣种，就是有六行观跟八圣种。那六行观跟八圣种呢，六行观它是一般我们平常修学者所应用，那八圣种它比较困难，它必须要针对你所修的事跟理去做观。那这事跟理呢，就是受想行识，受想行识是不是事，事乘上它这个理乘上四乘上二，刚好就是八圣种。再来再介绍，我们先谈六行观，现在先谈六行观。你现在看到这边有初禅一直到四禅，那你所要舍离的还有你所具足的你的相应，舍离的部分呢就是六行观所讲的这个苦出障，就是厌下的部分，相应的部分就是你要心上的部分。那厌下呢，就是你要知道它有什么样的一个苦出障，那知道它有什么样的圣妙出，这就是六行观。所以六行观就是这六个字，然后苦出障就是属于厌下的部分，圣妙出这三个字就是心上的部分。所以一般人家在修是修六行观，所以下面这个表就是你要舍离的部分，就是你要知道它有什么样的苦出障，你要知道呢觉观有什么样的错误，你才可以舍离初禅，相应于二禅的喜乐一心。这样了解了吗？会看那个图了哈，这个表格。所以这就是六行观，你要舍离的部分就是厌下，你要相应的部分就是你要心上的部分。那八圣种呢，我们先跳一下八圣种，因为同学有的，请翻到47页。这个 OK 了吗？我可以插了吗？47页，请吴先生帮我们念一下。
舍离的智慧，会是实践法门所不可缺者，必须要了解正思维和其他法门的关系，特别和正见正定有关。正思维必须以正见为基础，能以定向思维和价值判断让心达到正定。正见让我们了解无意及我们的贪求，使我们在修行上不至于走偏了。正定使我们平静安乐，在看见并断除贪求的根源时，不自对其依依不舍。
好，那这个舍离的智慧呢，他说你必须要以正见为基础，了解到于我们对我们的欲求，就是贪求的部分。那正见可以让我因为我们舍离贪求而得到平静安乐。那舍离的智慧呢，一般常常修的方法就是两个，一个叫六行观，一个叫八圣种。那现在刚才介绍完六行观，现在来介绍八圣种。那移民先暂停，画好，大家抄完再开始。好，各位同学看到这边八圣种，你这个图照完了哦。八圣种啊，它就是主要的观对对象就是事因受想行识。那这个八圣种，它从你起修欲界凡夫散心起修，你观你凡夫散心的受因如病，想因如忧，行因如春，如疮，事因如赤。那这时候呢，你背后的理是苦观受因，由苦来苦的苦观这个观法来观受因，空观的观法来观想因，所以想因如患呐，如野马，行因如无我，然后事因用无常观来观。当你修到欲界定，你想要往初禅走，你一样是观八圣种，可是这时候你对于事跟理的掌握应该跟你在凡夫散心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再来一个事情是，你当你从初禅往二禅的时候， 你的事因受想行识啊，你对于他的掌握已经开始。如果你是用佛弟子的根本真谛，这时候你对于事因的掌握一定会开始接近于无漏禅法，就不会像是原来在凡夫散心定一样。所以这个八圣种它的观法是从凡夫散心一直可以用到你要从我非想非非想定出离到灭受想定都可以用。所以它怎么样用所有的字都一模一样，像大般若经它也会讲受想行识如病如痈如疮如赤，那如赤有的地方有的经典它会写成如剑，有的经典会写成如剑。好，所以呢，那差别为什么你说怎么可以一路用呢，一路一直往上用，是因为随着你的禅修功夫你往内觉观的本事不一样，你对于事跟理的掌握会不一样。所以虽然同样观的对象物还有你所采取的理论还有你所要观的事欲都一样，可是你对于它的理解和它的掌握绝对会随着你的修行不一样而你有不同的认知，这样可以清楚吗？那个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我好想跳着讲，可是跳着讲你们会不会很难翻啊。好，36页，
觉知别意，觉悟的觉和接受的觉
没开，对不对？
又当如何觉知别意，觉悟的觉和接受的觉又当如何区分？有二种觉，为观察觉及妄想相摄受记者建立觉。观察觉者为若觉性自性强，自性相
觉。第一个觉呢是动词觉，觉这个性，觉性，性是它的受词，对不对？你觉察性它的自性相，这样 OK 吗？自性相是在解释你觉察到的那个性是怎么回事，动词受词，然后最后就是一个子句来解释你觉察到这个性的自性相。
选择理事记不可得，是名观察解，妄想相摄受记者建立解，为妄想相摄受记者坚思暖动，不使妄想相四大种中因想意欲具足，不使建立而建立，是名妄想相摄受记者建立解。录自楞伽阿跋多罗宝经。
好，继续。
观察解和妄想相摄受记者建立解差别在于妄想相摄受记者建立解导因你心的执着而无法如实知见事物造成的谬误，观察解则是正确的认知事物的本相。
所以各位同学，现在你就可以看到说你的一颗心，我们都会认为说心是以同一个时间应该是只有一个在跑，对不对？你们大家都会认为说这一念心在看这一念心，事实上呢应该是你同时你的心啊就是开发出来以后同时并列的情况下，它不会是只有单线的，不会是只有一条在乱，这样可以了解。就是你有一个叫做假设现在你在观察的时候，你应该会有一个开始起修的时候有一个是凡夫的蓝，凡夫心，那这个凡夫心呢就是妄想相摄受记着眷立觉。那谁在看这个凡夫心呢？就是你刚开始学你会开发出来的一个观察者，我们一般有的就简称叫做觉心，就是觉心，那也就是现在书上讲的一个叫做观察觉，观察觉。那他们同时在乱的时候啊，这个凡夫心啊就很像那个牧牛图里面的那条牛，那这个觉心就很像是什么木头，就很像木头。所以这两个是有先有 脱开，你要先知道你的心不是同一个时间只有一个在乱，这样你再去处理你怎么样观察的时候呢，观察你的起心动念的时候，你会更能够了解它怎么去运行。再来是，那当我们在修法的修禅定的时候呢，38跟39，那个处啊，39处本身是跟尘世三合谓之处，就是跟尘世三者都要具足，就是你跟尘如果没有跟世相应，你不会有反应到。跟尘世三合谓之处，那处之后啊，它会反映出来有所谓的六受身、六想身跟六识身，也就是所谓的受想行这三个因三蕴。好，那这三蕴呢，凡夫跟那个贤圣的差别是，跟尘世三合谓之处的时候啊，在这个地方就已经展现出来不一样了，展现出来不一样。38，当处之后产生受想行，那处的那一刹那，如果是跟无明相应，就变成是凡愚；如果是跟明相应，就是贤圣。好，来翻过来39，那阿罗汉呢，他跟尘世三合处之后啊，他过来只剩下这一块，只剩下这里六识身，他没有六想身跟六受身，他没有这个区块。那在证阿罗汉之前的其他，我们不是有八圣吗？四果四相嘛。那在四果四相除了第四果正果之前，他们出来都会还是会有六想身、六受身，还是会有，但是他们的六想身跟六受身会越来越相应更高层次的受因跟苦因，然后他这个受因会转成叫做觉受，那这个想因会转成叫做慧观，他会慢慢的转，他会慢慢的一路转过去。那这些回来以后啊，他就让你错误会更少，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进来以后跟尘世三合谓之处，他在处的地方他跟明相应嘛，所以跟明相应，虽然他出来后还是有受有想，但是他所反映出来的受就不会是我们凡夫的染污受，也不会是我们凡夫的染污想，他就开始能够转成为观察他当场那个，比方说他现在是这三禅，他有热，三禅是热遍身，就是他喜乐会从心内而遍满身，从内往外的哦，所以他的身是不动用，他的身是耳是、鼻是、舌是、眼是都不动用，但是他的身根、耳根、眼根、鼻根都会感到无比的快乐。可是他那不是由那五识作用，而是由你的意识遍满回馈到你的六根，然后六根的快乐是由意识而知道，不是再由五识回馈的，所以路径很不一样了。那所以很多人就会想说，他们用去用作意的想说他全真遍满，那都是假的。那个你真的知道他禅定路径啊，他一说你就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他这个六识身啊，当他进来的时候，他跟识相应的，就是跟明相应，他的清净会一直增加的时候啊，他的禅修功夫他会一直增加智慧，来以慢慢的以智慧来相应的时候呢，他对境的这个感受力，就是跟尘世三合谓之处，他这时候他的处的那个开发能力啊会很大。我们凡夫常常有时候会看到东西不知不觉，对不对？他们的处的感应力会加强，但是后面这个地方染污力会降低，而后慢慢收摄成为跟尘世三合直接化诸于所谓的行，就是六想身，就想六个六识身，成为六识身。那六识身是行受因，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他跟尘世三合谓之处之后，他直接化诸于我应该做的有为作为，就是我看到饭有人来供养，我去应供了，那我这时候马上以智慧观察，比方说这一波饭我就供养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我对于这个情境我也以平等心看待，然后我相遇于三轮体空，同时呢我也对于这个供养者给予无上的祝福，我也对于我的道业有所增长，然后这一部分它完全能够相应于道，这时候就是一个譬喻，我就用最简单的句，所以它能够直接呢 在一个情境里面，他随时随地没有所谓的再去被动的，就是我还去感受我的什么感受，还是我再去想说我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他不用再经过这么多念头，他直接跟尘遇到了，然后他就可以直接进入那个，就是你的我们的根跟尘呢对上了以后啊，他不用经过第二念，他在第一念第一刹那的时候，他就能够做出正确的一个相的行为。那这时候呢，一般人会，你会说一行一刹那，这个不就是第一，就是我们一般不是有四善根吗？暖丁的是第一法，之后开始十六行嘛。那有的就说，那见到位转修到位，不就已经可以一行一刹那了吗？没有错，他一行一刹那，但是他的一行一刹那，他相应所谓的般若正慧的层级还不够高，他只可以在一行一刹那很快的都可以抓到，就是我可以把这个，比方说这片子在放，哎，我没有看过武侠小说，武侠小说他不是要为了要看对方的剑术啊，可以破得很快，到他就去关那个水流，没听过，你们都不看。所以我举了一个很烂的譬喻，那我就当着我解释好，就那个水流，他就去看水流，然后看那个水流之后，他们就一直把你的注意力放在，放在后来就是水流会变得很慢，明明同样的水流，但是它会变慢，然后到后来这个水流会停顿，甚至到最后他会发现他好像在后退，就是明明是往下流，但是好像发现往上流，这时候他们说他们的观察力啊，就他们的眼力，就是对速度的敏感度会加快很多，就等于是说，那换个方式就是说，我们的心就像是瀑流，心就像是瀑流，那这时候呢，你观察你的心，如果你的功夫越来越高越来越好的时候，到后来你就会看到你的心，你原来好像可能要十分钟以后才感受到你的心，甚至有时候就是禅坐以后才知道你怎么回事，平常看不到，然后到后来你是日常生活当中，你对于你的起心动力都会很快，然后快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就是暖顶忍的时候，那个顶位转次第一法之前啊，他那个上人位的时候，就已经可以一行二刹那，就是你一个心行过去，你需要省律决定，就是你需要两个步骤，省律决定你才可以知道你现在在想什么，就是他要两个步骤，到后来一行一刹那，就是直接进来就 OK 就结束掉，我就知道省律决定同时都完成一行一刹那，所以他就是很快，这样可以理解我在说的意思了哈、哦。那但是他虽然观察到很快，就像那个练剑的人，他观察到很快，但是他有没有办法很快的把自己的剑在那个速度内打到他要的，不一定，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们现在观察到很快，第一四第一法他已经见到要进修见到位的时候，他好像观察到很快，这只是他见到，他还没有办法去相应无漏慧，等级还不够高，他还不够高，那等他开始慢慢的越来越相应无漏慧，就代表说他现在使剑他都更能够在他要的那个速度，比方说对剑挥挥挥剑挥很快，我看着他都打很快，问题是我就来不及闪躲啊，我打不了他，我闪不了，就是我的动作跟不上他，就等于你看得到自己的心行很快，但是你的观会有那种无力感，你会说我怎么修正不了他，我怎么 control 不了他，你只能 follow 他，只能跟着他跑，就是 follow 他，然后呢慢慢慢慢的就是你可以去 handle to run， 就是你把它掌握，而且把它导之于正，刚开始你的 handle 还会怎样，憋手憋脚，叫做着度，就是着度，就是你会憋手憋脚，你没办法把它导得很快的到对的地方，甚至你会伤到，会伤到对方，伤到自己，然后到后来就可以进行巧度，这样巧度就是灵巧的巧，就可以巧度，那就是 handle to right， 所以刚开始是 follow， 到后来就 handle to right， 这样比较清楚哈、哦。所以这个刚开始的时候，他在观的时候，他这个历程他进来室里面，这个图很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它是很复杂的一个运作，刚开始他进来室里面的时候，你只是看起来那个明暗无明，可这个明它会有等级性的，所以这个等级性就会反馈到他的后面的六受身、六想身跟六识身，然后随着他的等级越来越高，到非想非非想定的时候，他就要灭这两个，他灭这两个的时候，他就必须要观本身 这里面的苦跟集，就是受本身，虽然它可以对我来说它有所谓的觉受，可以帮助我知道我现在有什么样的功德值，对不对？然后可以帮助我在入禅出禅当中去掌握时间，掌握一些状况，可是到后来我还是必须要了解，原来我的受里面还是有苦因苦果，所以那个是非我们想象。你会想说，哇，当它都已经成为你的工具的时候，你还要看出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完满，那很难耶，因为它在八圣种的历程里面它一直是我们的工具，然后到后来它还称之成为正向的觉受的时候，或正向的一个慧观的时候，却你还要把它放掉，所以那时候变成你必须要一直以你的叫这种观相一心来运作。好，那我们来看另外一个图，我们先那个再念一下。
禅定功夫者，如同前面述及的，禅定者对有份事都可以以定外观察，所以当面对外境时，他们的反应非常敏锐，对内心的思维也非常清楚。禅定功夫能够帮助会漏时，分分秒秒觉察觉与正知相应。无般若会相应的禅定修行者，则是以压制不令烦恼升起的方式来处理，因为他们也能觉察到心行，所以当心行未到转向前，便令其停止，这也是一种方法，不过有点像鸵鸟，三界何其广，三际何其长，没有办法消融烦恼，转个身能否躲在定境中，谁也没把握。
好，各位要请你注意的就是，刚刚他那边有介绍一种办法，就是我们先这个地方，在看这个图之前我再讲另外一个观念。因为有的人下午没有上下午班的太久了齁，太久没有上禅修的课了，都在上那个三十二页，都在上玄义，所以你们晚上可能一下会跟不上。三十二这个图刚刚进来以后啊，假设你在修禅法以后，他进来到那个后面回馈的后面，是不是有六想声、六识声、六受声，对不对？那他回馈了以后，他进来他的禅定舍念，就是咽下心上，他一路往上爬，好不容易从欲界定到了初禅。这时候他到了初禅以后，他会得到，你刚才我看到初禅有相应之，初禅什么相应之？对对，他离开了欲界的二觉。那觉观喜乐一心的时候，他到了一心的时候，他这是一个境界，你开始进入初禅。那初禅会有一个线，你假设这边画一条线好不好？这边到这个箭号的下面，再低一点。OK， 好，拉过来一点。好，这时候呢，你进入了初禅，你会开始有所谓的觉观喜乐，然后进入一心，一心就是在定自在，叫做安止定，这样进入安止定。那进入安，先不要吵，一个观念讲清楚。然后安止定之后呢，它会出定嘛，这时候会有个第六默然心。以第六默然心作为你的观察自在的所依，以它为体做观察自在。好，在这边画一条线过来一点，因为我带他跟二禅做比较，这样他们看不到二禅到哪里。不是下来刚才那里，就是观察自在的字的上面，它不能超比观察自在低，因为它是属于初禅境界第六默然心。因为它这个图会影响你以为初观察自在会高过初禅，所以这个线很重要，再高一点，它要在观察自在的上面。好，那在二禅的下面再画一条线，这时候你会进来叫做心一境性，然后心一水中的一心之觉观喜乐一心的一心，然后之后有个默然心，这个默然心就是做所谓的观察自在，做所谓的观察自在。那初禅总共有九品，那这个图呢就可以把它当作重复九次，好不好？我们当作这边重复九次，所以你会有第一品的 那个前面的五支功德，然后他会有一个默然心，就是第一品的默然，也就是他做观察自在第一品。那这个观察自在的目的就是希望呢他往上提升到第二品，观察现在有什么样的第一品还有什么样的不足，这样了解吗？所以他会有第一品，等于是这个那个移民，你把这一块剪下来可以吗？齁，剪下来你开到 PowerPoint 一下，就是两条线的中间，然后剪到下面那条红线就好，不要太低。哎，好，然后开到 PowerPoint， 好，贴低一点，你把它拉下来，左边左下角，你再贴一个，好，比它高一点点，拉过来，好，然后呢，再低一点，再低一点，好，你再贴一个，然后左边一点。不要移高度，左边就好，不要移高度，左边，你的左边，不要就再过去一点，我要斜的，你嘿，好，现在这是当作现在有三品了，它实际上是九品啊，一共有九品，这样子知道了齁。我看你好像很不了解，我费的功是为了你。好，这时候你有初品的五支功德吗？你进入初品的一心支，然后你有第初品的第六默然心为体，然后之后这实际上是一个因跟果的关系，就是这五品五支会导致于你的默然心是什么结果，就是你的观察支，你的观察自在的能力会导致于你前面这一块你到什么样的一个 level， 这就会导致于你后面能够做的初地自在跟观察自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成绩。所以有时候他一上来他可能就到第三品，也有可能一上来只到一品。然后呢，那他在这里面怎么要往上爬升呢？就透过第六默然心以它为体，而后发展出它的用，就是继续往上看到下一个的初禅五支。所以虽然初禅就叫觉观喜乐意心，但是这五支会有层级差异。然后呢，他在出来以后，他常常必须要出地做一个观察自在，就是用第六默然心。好，那回到刚才那个 PDF， 好，这个图把它消掉，这块吧，好，这样子提的。现在假设你到第九品了，这样没问题哦。这个很重要，外面你去听禅修的课讲不到这么细，大家想说这么细干嘛用，这么细很重要，你才知道你到底要到时候用什么心来起观啊。不要以为自己会开发出来什么，你要知道它是用什么心在起观，不是用你一直以为的怎么样的心来观什么。好，那时候第六默然心其观察自在结束以后，你要你继续修你的六行观或八圣种，你自然而然你的功夫越来越深，它的禅定的这个无知啊就是会退掉，就你原来要厌离的它真的就会厌离掉，你就会厌离掉，可是你上面你还没搭上它，这个中间会有个叫做中间禅，初禅二禅中间定，还有个叫做味道地定，对不对？那它到这里的时候，你说它第六默然心还能不能帮助它维持它的禅观？不可以。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这条线一定要画到观察自在上面，就是他没有办法，因为第六默然心同时会随着初禅五支，因为初禅五支跟第六默然心互为因果，他其中一个不见了，另外一个同时一样消减掉了。那这时候你会想说，我原来在修八圣种，我原来起观的东西不见了，你这时候会怎么办？你会灰灰蓝蓝的，面面谢谢蓝的，不稳定的，而且你没有禅之功德，就是你没有那些功德从你来支撑你，让你觉得你现在是明镜啊喜乐的都没有咯，你也没有觉观的都没了，然后你在这中间，然后你二禅的功德喜乐意心又还没出现，你怎么办？你要修一个，那时候你做八圣种跟六行观的那个心叫做观相应心，也就是刚才我们念的观察觉到后来开发，它会成为一个叫做观相应心，而不是你在以为在禅定里面你看到那个定心，那个定心事实上它会随着这东西消减掉的，而是你一直在开发出来那个觉呀、啊，那个观察觉，它才能够一路带着你一直走上去，那个叫做观相应心，在这个里面这个区块就要靠观相应心来起观。休息一下，我们再继续。